嗨，朋友，很高兴遇见你，我是木岸，欢迎随我一起聆听爱与遗憾交织的人生经历。在普莫雍措的这一晚上的确睡不好，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照镜子才知道情况有多糟糕。异常红肿的双眼，干涸起皮的嘴唇，浮肿干裂的脸颊，无一不提醒着我经过了怎么样惨烈的一晚上。起床的时候用尽全身力气穿好衣服，从没有感觉到穿衣服都那么困难过。起床去找同行的伙伴，石芳已经背着相机去冰上拍照了，蓉儿妹妹依旧挂着氧气瓶，没吃早餐也没有出门看景。50多岁的大哥倒是还行，除了说话有点喘之外没有什么大问题。我匆匆洗漱吃完早饭，榨菜配粥，从没有哪一天像此刻这样吃的狼吞虎咽。吃完饭直奔冰面。来看蓝冰呢，是源于一则游记，标题俨然写着普莫雍措的蓝冰景色不输贝加尔湖。开篇这样写，冬日西藏除了雪山和日光城，还有梦幻蓝冰。在藏南有一个地方被资深藏漂旅人誉为中国的贝加尔湖，这个地方毗邻不丹王国，只有十几公里的距离，而不丹是世界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。点进去一看照片，瞬间无法自拔，刹那间一种蓝冰之美让人怦然心动。于是我立马查资料，攻略上说普莫雍措冰面冻得最硬最好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1到2月份。包车司机温馨提醒我，3月份来也没用啦，看不到蓝冰了，2月底是最后看蓝冰的日子。我一听立即就买了2月底的机票就出发了。但是真的到了此时此刻此地此景，目光率先被吸引的反而并不是通透见底的蓝冰，而是那些在冰面上的藏族人们。只见3、5个藏族阿嬷蹲在冰面上，我凑近一看，他们在冰面上砸出了一个洞，然后呢用水勺把水舀到杯水箱里装满以后再背回家。我这才知道原来昨天我用的水都是这样辛苦得来的，早知道就更加珍惜一些了。我拍了一些藏族阿妈们背水的照片，他们开心地冲着我笑，一边说着我听不懂的藏语，一边指着冰面上的冰窟窿，做出拿着一把锤子凿冰的动作。明明已经是满脸皱纹的老奶奶了，但是做出这些动作的时候特别可爱。后来不间断的又有村民来背水，没有人会说汉语，但是呢依旧热情地跟我用手势交流，语言不通也不是什么大障碍。有人指着我的裙子说好看，还有人指着我的脸蛋，大概是夸我皮肤很好。其中呢有一个稍显年轻的女孩子会的唯一的一句汉语就是漂亮姐姐，她指着我的脸蛋叫我漂亮姐姐，于是3、5个奶奶们也叫我漂亮姐姐，慈祥地贴着我的脸和我合影。那满脸高原红的亲和力捧着赤裸裸一颗真心。当你从纷杂世事里抬头与之清澈相遇，瞬间放开生活里的一切是非束缚，可以感受到生命无比轻盈的状态。寒冬降临高原，早晨的普莫雍措气温在-20度以下，但是此时此刻藏民们的热情和快乐深深地感染了我，我丝毫都不觉得寒冷了。恍然觉得人类的生活不能仅仅用货币和物质条件衡量，世界上又有几个人能如他们般怡然自得呢？千山之巅，万水之源，壮丽巍峨的雪山，大气磅礴的蓝冰，一望无际的荒原，一切美景让人叹为观止。但真正打动人的还应当是高原的人民，是人与人的温情，人与动物的和睦，人与自然的共生。原本我是要同阿妈们一起去他们家里看看的， 但是时间不早了，军哥打电话叫我回去，我们得赶早出发去四零冰川了，所以也很遗憾没能去成阿妈家里。停车呢就是这点不好，行程很赶，不怎么自由。当然了，这种环境下自驾也是充满很多危险性的，只能说各有利弊吧。原以为告别推村就意味着和蓝冰说再见了，但是有一句话说得好，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。我们的车沿着普莫雍措湖边缓缓开出，开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，就看到有一片一望无际的风雪不染的绝美的蓝冰映入眼帘，风冻的冰湖通透可见，湖底冰的裂痕和气泡遍布湖面，岸边是令人惊叹的冰浪，美到令人窒息。车上的每一个人都为之震撼，湛蓝的湖面冰封千里，雪域延绵不绝，凛冽的温柔之美尽显无疑。整个湖面被厚厚的冰层覆盖，湖水在挣扎中渐次风动的纹路，似繁密的根系四处延展，盗梦空间一般的凌乱美。看似分割却又紧密抱成团的蓝冰，可以分秒间扰乱你的理性和思维，甚至会让你刹那间失语，只能苍白地感叹一句，太美了。没错，官方观景台上只能看见厚厚的积雪，推村那边积雪不多，但是湖面并没有很蓝，反而是这个不知名的路边拥有全西藏最好看的蓝冰。我和十方小哥哥率先冲下车，冲到冰面上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冰面衬出湖水的蓝，远处是圣洁神秘的库拉岗日雪山，走在冰面上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里，根本不需要加滤镜啊，随手一拍就是一幅大片。我走到冰上，低头透过冰层往下看，湖底的水是墨绿色的，一个个小气泡好像有生命似的在向我们招手。十方也惊呼，这才是真正的蓝冰啊。如果说西藏是远方的诗，普莫雍措就是诗的远方，它极致遥远又纯澈，没有哪里比这一片湖面更能带来灵魂和视觉的窒息感。四零冰川也叫措加冰川，海拔5300米，在西藏山南市浪卡子县和不丹边境附近，因为毗邻中国和不丹边境的第40号界碑而得名。它是现在发现的可接近度最好的陆地山岳冰川，不需要特殊的装置，冰爪都不需要，就可以零距离接触，是西藏可接近度最高、视觉最为震撼的冰川，一年也就只有2个月的观赏期。大概因为游客失踪等安全问题，四零冰川从2018年起就正式关闭了，所以呢，网络上可以看到各种传奇故事，有为了去四零冰川锒铛入狱的，丢掉性命的，也有人在被口水淹没的同时还在挣扎硬闯，反正呢，各种离奇的事件都有。关闭3年以后，我突然在网上看到它重新开放的新闻。我猜大概是全球变暖，冰川融化，过几年呢，它或许会永久性关闭了。所以这一次我就义无反顾的来了。很多闻名已久想看的景点，慢慢的都一个一个再也去不了了，其实心里还蛮失落的。去四零冰川几乎没有路，有时候是开在光秃秃的草地上，有时候开在乱石堆上，有时候呢直冲冰面而过，有些冰面已经融化了，这就需要淌河而过。军哥说四零冰川的路太烂了，几乎是全西藏路最差的地方，像他开的这个霸道车啊，走阿里大北线稳稳的不可能磕到底部，但是四零冰川的这条路上动不动就磕到，而且还有一段没有信号的无人区，每年都有车辆被困，特别是遇到大雪危险系数更高，所以呢真心不推荐自驾。 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无人区，入目所及除了雪山和草地，依旧是雪山和草地。在这样无限空旷的无垠原野，看不到任何人类的地方，我忽然觉得非常感动，感动于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遇见这样的地方，也感动于大自然终究不曾亏待任何生灵。龙儿妹妹继续高反，医用氧气罐挂在后座，她在副驾驶吸氧，同时不死心地问军哥，四零冰川冷不冷？军哥笑笑，冷不冷这个东西真的看你自己，有人在四零冰川穿比基尼拍照，外面就套了一个军大衣。这时候我想起在漠河北极村的时候，零下四五十度的天气也有人裸奔拍照，真是勇气可嘉。我是特别怕冷的人，这种要人命的事情我大概一辈子都不敢尝试。从检查站进来大概30公里的路，我们开了有一个半小时。那是一方纯天然的土路，太适合骑马进路了。为什么不骑马来呢？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吧。军哥默默来了一句，你知道要骑多久吗？不怕高反？行吧，我不说话了。军哥告诉我们，四零冰川里面也有很多的失踪者，爆出来的没爆出来的一大堆。下车的时候郑重其事地对我们说，这个世界上的美景很多，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可以看到，但是生命只有一次，生命不在了就什么都没了。说完了才准许我们下车进入冰川内部。直到见到四零冰川的一瞬间，我才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，才发现原来这世上真的有如此动人心魄的冰雪秘境，一扫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高冷冰川形象，触手可及的高度，名副其实的最接地气冰川。我踩在湛蓝的冰床上，从冰川的裂缝中走过，内心不住兴奋，连一直插着氧气的蓉儿也激动得又蹦又跳，完全忘记了高反这回事儿。确实，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四零冰川的这种震撼，怪不得再见多识广的旅行者也忍不住为他跋山涉水，只为到达。感谢收听，希望这个播客能陪你度过每一段孤独的旅程，彼此温暖，彼此治愈。希望来到这里的你可以放下一天的疲惫，尽享这人间好时节，也欢迎大家转发、订阅、赞赏、支持。我们下期见。